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今天是2024年11月9日星期六，周一的节目有新闻、印尼各地的消息、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如何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日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英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认为，中东驻防将带来好处。第二，布兰马哈拉尼与新加坡国会议长讨论年轻一代的素质。第三，国务秘书说不将防火按合作目标。第四，斯里穆利亚尼部长说Trump 的胜利有可能影响世界油价。第五，贸易部长表示，发现问题将有助于中小微型企业加快出口。第六，印尼与韩国协调遭到在济州岛溺水的两名印尼船员。第七，国际上澳大利亚将设定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为16岁。现在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副主席 Edi Suparno 评价说， Prabowo Subianto 总统的多国之行将为印尼共和国的外交利益带来诸多巨大的好处。他表示，除了基于合作外，布拉波沃还将向国际社会表明，印度尼西亚将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斗争和合作的开放态度。印苏安达拉通讯社周五8月11日报道，艾迪苏巴诺在雅加达议会大楼说，布拉波沃将要求平等和支持目前想要向能源转型但尚未获得资金援助的国家。其他介绍，布拉波沃将转达20个集团国家之间数字技术差距的存在。他相信，布拉波沃中东主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和20个集团将暂时印尼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艾迪苏巴诺补充说，布拉波沃中东还将转达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主权大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市长。印度尼西亚国会主席布兰马哈拉尼在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意见平时的讨论了提高年轻一代 书者的合作，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这次双边会议是在南美洲巴西举行的第十届二十国集团一张峰会期间举行的。布恩马哈拉尼周五11月8号在雅加达发表的官方声明中，希望两国实际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包容年轻一代，这将是对未来两国良好关系的斗志。他认为中国教育社会文化和旅游合作来加强实际之间的密切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成为印尼和新加坡之间牛股的关系的支柱。布恩马拉尼还表示，这里一举是并加强民主共和国与新加坡会议之间的合作。他强调，印尼和新加坡作为两个邻国，维持双边友好关系符合两国利益。印度尼西亚国务秘书普拉斯丢哈迪表示，北东普拉波沃苏比安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部长们都是符合与中国加强合作的目标的。印苏安达拉通讯社11月8号报道，国务秘书普拉斯丢哈迪在雅加达哈林帕达纳库苏马共建基地送行普拉波沃苏比安多总统出国后，接着说，北通普拉波沃访华的部长包括驻方和海事领域的部长。普拉斯丢哈迪强调，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是应中方邀请，中方早就邀请普拉波沃的访华，并邀请普拉波沃主席比鲁亚代金和的组织峰会和巴西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峰会。普拉斯丢进一步表示，中东这次出访中国、美国、比如巴西、英国等多个国家，是为了应友好国家的邀请，并出席一些的论坛。印尼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 表示， Donald Trump 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有可能对世界油价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安达拉通讯社周五12月8号报道， Sri Mulyani 举行的印尼国家预算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因为共和德朗的能源政策方向与民主党总统Joe Biden 的能源政策方向不同，改变有关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的专注顺势。Sri Mulyani 部长接着说，上一世纪 Trump 政府的政策往不再支持减少能源部门的碳排放，而这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关注点。之前 Trump 第一增加国内石油产量，以降低国际油价。除了对油价的影响外，斯里莫利亚尼还透露，特朗普的胜利将带来其他政策的变化，这可能会引起市场的快速反应。印尼贸易部长布迪苏三多表示，定期讨论和发现问题可以帮助中小微型企业提高出口的能力。印苏安达拉通讯社周五11月8号在雅加达报道，在贸易部办公室举行的关于提高中小微型企业敢于的转型准备适应出口，中小微型企业可以打住的对话论坛上，穆迪苏三多表示，这两个重点是为了生产更多准备成为出口商的中小微型企业。穆迪苏三多部长强调，印尼政府的目标是到2025 而今年经济增长 8%，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贸易部的目标是2025年国家出口增长 7.1%， 到2029年增长 9.6%， 其中的是中国 UMKM Visa Export 或中小微型企业可以导出的视线。布里斯山都还强调了向中小微型企业开放市场转入的重要性。他表示，与国外贸易专员和聚合商的合作，可以扩大印尼商业占有者进入足够市场的机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正在中国印度尼西亚驻首大使馆与韩国各方协调，寻找周五上午在韩国济州岛附近海域的沉没的两名印度尼西亚籍专员。因苏安达拉东显示，周五4月8日在雅加达报道，印尼外交部保护印尼公民和印尼法律援助司司长尤达努格拉哈说，尚未找到的印尼专员姓名的缩写为 Young M 和 SGU 的。尤达接着说，当地时间凌晨4:33左右，据报道，金正水山135号船的济州岛海域沉没，该海域位于济州岛米扬岛西北24公里处。这艘129吨沙丁与一船共有27名船员，其中包括16名韩国公民和11名印度尼西亚公民。据报道，这次事件导致12名船员、4名韩国公民和2名印度尼西亚公民，目前尚未找到。到目前为止，韩国当局仍在进行密集搜查标准操作程序，以3/24小时。国家内阁周五4月8日批准了一项规范四六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草案。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艾伦尼斯政府将把四六岁定为终止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总理艾伦尼斯总理周五4月8日在澳大利亚总理官网发表声明称，社交媒体对儿童产生了不良影响。Albanese 表示，他的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保护儿童免受社交媒体对其负责的影响。他说，这是父母最关心的问题之一。Albanese 表示，在未来两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的政府将向议会提出立法的，将16岁定为访问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这就没有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尼各地的消息。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尼各地的消息，第一消息来自南加里曼丹省塔平县。南加里曼丹省塔平县政府提议在2024年将加里达蒙面木偶列入印度尼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舟山雅加达兰岛塔平文化六级文化部门负责人塔平里扎巴里维远宁雅加达安达拉德华说，做出这一努力是为了让这一传统继续可继续发展，并为年轻一代所熟知。加里达蒙面木偶是一种以表演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地方文化遗产，蕴藏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他解释说，加里达蒙面木偶是利用面具来描绘各种人物和故事，常常记载以当地故事或拉玛亚纳和马哈巴拉达等著名设施。他表示，这种艺术结合了音乐、舞蹈和戏剧的元素，为观众创造了有机的体验。每个面具都有自己的含义，反映一定的特质或性格，因此玩家可以直观地表达情感和故事。听众朋友，下一条消息来自东爪哇省维南盟县。东爪哇维南盟县将于2024年11月11日至16日举办亚洲中小学科学和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维南盟代理市政王苏吉拉周三在维南盟表示，本届国际奥运会有来自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香港、柬埔寨、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台湾等12个国家的数百名参赛者参加。苏吉拉表示，选此维南盟作为亚洲科学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举办的，离不开当地政府对教育领域，尤其是数学领域的高度重视。记者介绍，根据教育和文化部去年年中发布的2024年教育成绩单，维南盟学生的数字或计算能力有所提高，从2023年的65、15开始，于2024年将达到78、80级。听众朋友，最新消息来自南苏拉威西省旺加西，是哈萨努林大学通过数学和自然科学学院地质物理系与工程学院地质工程系合作，周三在旺加西进行了题为2024年地质科学与技术国际会议的国际会议。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日本建业大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等国外多所大学的多位演讲者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现在和新的表勘探地球科学研究合作。哈萨努林大学校长贾穆鲁林中巴教授在这次中表示，印尼作为一个容易遭受地震、火山和洪水等灾害的国家，需要在地球科学领域进行创新和全球合作。2024年地球科学与技术国际会议是加强哈萨努林大学 一个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学术关系的活动，希望本次会议能够激发第九科学领域学者和从业者之间的最新研究和知识合作。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4日星期六世界标准时间零点起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0:50调整至10:55，而3500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trd.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听众朋友，我从1921年11月9日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事件开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于1921年11月9日 Albert Einstein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引用 nobelprize.org 的消息，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 Albert Einstein，以表彰他对理论物理学的贡献，特别是他发现了光电效应定律。但诺贝尔奖仅在一年后颁发，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认定1921年的提名之均不符合标准。根据 Alfred Nobel 的遗嘱，本案的诺贝尔奖可以保留到次年，该法随后实施，因此 Albert Einstein 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奖，一年后是在1922年。听众朋友，我结束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以柏林奖被推倒了的是柏林奖作为分割系的和东地的屏障，仅28年，于1989年11月9日被推倒。柏林奖原本是电死亡，是为了封锁通往西地的道路而修建的，西多东的居民随后逃往西方，因为他们不同意东地的共产党政府。这堵混凝土将于1961年8月15日建成，因此后来被称为柏林墙。柏林墙的倒塌是共产主义极端崩溃和冷战结束的象征，然后是11月9日被庆祝为世界自由日。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i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Warna-warni、无言流失、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请学习印尼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 一首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之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古。本期印度尼西亚古的主题是交通部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推动安全航行。印度尼西亚交通部海运总局继续努力改善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航行安全，以确保这条战略海上航线的安全。这一努力是在2024年11月6日至7日在西努萨登嘎拉龙母岛举行的第31届驻航基金委员会会议上实现的。该会议是南敏巴赫岛第30届驻航基金的延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沙特阿拉伯等等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代表，以及马六甲海峡理事会、日本基金会和韦茨比出版集团主席了此会议。周三，带领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交通部海运总局航务处处长穆迪曼多罗说，驻航基金是一个由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组成的三个国家合作论坛。该论坛的目的是维护和培育沿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的航行导航工具。除此之外，担任会议主席的丹祖布里比新航局负责人穆根萨多多强调了，驻航基金在改善世界最繁忙航道航行安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穆根还对所有援助国致力于维护该地级的安全表示感谢。印度尼西亚也承诺继续支持驻航基金项目，包括维护和更新海峡地区的导航手段。此外，各国代表在2025年提供有关维护和工作计划的报告，并讨论了在2024年研制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的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 或是分道同行制的海上导航工具的性能。在会议结束时，从2022年到2024年一直担任驻航基金秘书处的印度尼西亚将秘书处的角色交给新加坡，为期2025年至2026年。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Punya cerita tentang seorang gadis berkulit kuning langsat dan berwajah manis. Dia cantik dan juga sangat lucu dan aku langsung terpikat padanya. Ha! Penampilannya itu sederhana saja, tapi dia selalu terlihat bersahaja. Aku juga bingung entah kenapa, mungkin karena ku telah jatuh cinta. Jatuh cinta di pandangan pertama padanya. Oh, dia bernama Ayu, dia Bing Selamat, wanita idaman gua yang cantik banget. Dia gadis yang bisa membuat mataku gak jadi sepet. Dia Ayu, dia Bing Selamat. Hihi. Love you baby. Banyak orang-orang yang bilang kepadaku,
hati-hati, banyak saingan.
Tapi ku tak gentar tuk terus maju, karena ku sudah terlanjur cinta.
Oh Tuhan, dekatkan aku dengan dia segera. Oh, dia bernama Ayu, dia Bing Selamat, gadis yang lahir di Jakarta tapi Sunda banget. Dia gadis yang bisa membuat badanku jadi anget. Ayu, dia Bing Selamat, dia wanita yang begitu mempesona, membuat pikiranku menjadi terbelah dua. Putar otak kanan kiri, berusaha tuk cari celah, tuk dekat denganmu, oh Ayu dia. Tuk kenal denganmu, oh Ayu dia. Dambaan hatiku, oh Ayu dia.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Voi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5月24日星期六世界标准时间0点及调整及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9.50和调整至19.55赫，而33.5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ilisteners@gmail.com、foinews.id、ejrn.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你的回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日语的《波索古宁六尊》，请欣赏。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日语的《波索古宁六尊》。在日日特区莫拉比山脚下享受凉爽的山间空气有多种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参观位于日日斯莱曼区都里区班温格多尊农业流公里 3.5 公里处的波索古宁流尊特区。这个流尊拥有美丽的沙拉农耕区、凉爽的空气和美丽的自然环境。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流尊诞生于公元1800年左右，其名字的灵感来自于皇子稻田周围的波索树，因此尊名被选为波索古宁。作为一个流尊，波索古宁尊有一个标志性的河流最终终点站，那就是格隆古宁。在这里，游客还会发现各种美丽的悬崖及彩色悬崖。除了自然旅游之外，波索古宁六尊还提供七大旅游套餐，如是果园之旅。在这里，游客可以参观石果园，季节中树上摘采新鲜的石果。对于艺术文化爱好者有加美兰教育，您可以学习和研究传统加瓦乐器，例如加美兰。因为这里有拉然培训中心， 有形体的可以尝试一下蓝染艺术。听众朋友，作为一个旅游点，不少古岭旅游村尤其土地的美丽，自然风光如此美丽，一望无际的稻田，非常适合消除疲劳。罗索古岭村还提供了一种不易忘记的体验，因为这个旅游村有一条河水清澈干净，营造出一种宁静祥和的氛围。除此之外，清澈的河水让您可以欣赏到充满美丽颜色的河床景色，沿着河流行驶，游客将欣赏到壮观且色彩缤纷的悬崖美景。这个旅游村还提供各种令人兴奋的活动，例如尝试考验平衡力的摇桨，享受天然温泉的淡水，或在竹筏上放松。听众朋友，在罗索古岭旅游村，您还可以以优惠的价格入住住宅。这里每户几米的房屋通常可容纳3至4人左右。通往罗索古岭旅游村的道路非常便利，想要参观的游客可以轻松找到它。目前旅游村管理人员已经完成了这一工作，增加了拍照点，并提供了典型的乡村美食，例如比长的乌德沙拉，以及罗索古岭的典型的威当沙拉。这是一种温暖而甜的饮料，可以在凉爽的乡村空气中温暖身体，以及其他加工的沙拉产品。听众朋友，这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全部美丽，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将在相同的活动和频率中见到您。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间和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本周班的乌雅纽斯节目，我想跟您谈到印度尼西亚移民学生的非凡成就，请欣赏。听众朋友，来自东爪哇的班尤旺尼巴桑格拉罕国立一小学的学生费利西亚的，还有在2024年第九届世界创新技术挑战赛国际编码竞赛中华的金牌。该赛事于2023年11月2日至3日在韩国全南国立大学举行的。尽管他的学校位于一个远远的村庄，距离班尤旺尼市中心大约60分钟路程，但费利西亚证明了距离并没有限制印度尼西亚国家孩子参与国际竞赛的潜力。听众朋友，费利西亚不仅擅长编码，而且还是班尤旺尼县政府推动的 Smart Gazing 数学培训计划的成果。该计划旨在班尤旺尼获知外南孟的乡村儿童中培养数学冠军。事实证明，他在磨练费利西亚的智能方面取得了成功。在印度尼西亚物理学家、印度尼西亚物理奥林匹克竞赛指导老师约翰·苏里亚教授的指导下，费利西亚参加了讲话训练，并成功展现了辉煌的成绩，包括成为亚洲数学奥林匹克的冠军。这证明了本地项目如何能够培养出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国际上表现出色的优秀人才，这确实令人鼓舞。听众朋友，现在费利西亚正在备战今年即将举行的亚洲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通过数学和编程方面的高级培训，费利西亚不仅成为外南孟居民的骄傲，而且也成为一个真实的榜样。只要有热情、努力工作和正确的支持，来自任何极大的孩子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班尤旺尼县政府目前正在通过智能假期计划培养更多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具有非凡能力的乡村儿童。费利西亚是一位年轻的明星，他有理我们所有人善于梦想和尝试的人没有极限。费利西亚的还有是被派往韩国参加2024年第九届世界创新技术挑战赛的留名印度尼西亚参加之一。Warna Warni 五颜六色节目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来播送的。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woman 播送的 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回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英南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格隆江歌曲》，歌名是《Tembang Pahlawan》，是由 Hetikus Endang 演唱的歌曲。这首由 Budiman Biji 专作的歌曲，被 Hetikus Endang 于1980年1月1号发行而流行。这首歌讲述了英雄们为了建立独立国家而牺牲生命的故事，而这首歌也提醒着年轻一代要继续英雄的奋斗。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Hetikus Endang 演唱的《Tembang Kenangan》歌曲，请各位欣赏。今天没有印度尼西亚格隆江歌曲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克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foreignlisteners@gmail.com，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foreign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